谢谢。那要不咱们再次的递交报告。主啊，你真的配得荣耀。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说得很清楚，全能的主啊，我们要敬拜你。那么主啊，通过下面的，当我们学习诗篇96，恳求你的圣灵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为什么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一生来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来与我们沟通，让我们在新的一周要更荣耀归给你。主啊，给我一颗渴慕你话语的一颗，这样的祷告奉靠得胜的名求，阿们。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并且口里承认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要出息，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这样的高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一点极端了，甚至不容忍？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是不是实在太过分了？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成千上万的人非常虔诚的敬拜各种各样的神，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干嘛那么排斥别人呢？宣告我们的神，宣告他的超越性，是不是自告自大？按照我们今天要考虑的经文诗篇96，我们是不是不能那么极端？列国的万族啊，你们要归给你们自己的神，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你们自己的神，是这样说的吗？完全不是。咱们看看第七节，列国的万族啊，你们要归给耶和华，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当小青姐刚才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作家多次的用全体的词汇来强调我们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第一节全地，第三节列国万民，第七节万族，第十节万国，没有例外，全地的万民都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充满有含义，对九月熟悉的朋友，我希望当你们听到耶和华这个词，你们马上就想起什么？想起他是立约之神。他不是跟以色列立了约吗？是的，没错。但是以色列的神绝对不是个部族的神，他不是 tribal， 他不是只是关心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倒不是。从一开始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涉及到万国万民万族万国，那么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列国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对不对？听说当19世纪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内地，有不少人这样的回应，他们这样的反应，他们说，你们的上帝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 才开始关心我们的国家呢？实际上福音早就传进中国了，比美国早500多年。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始耶和华一直特别关心你们汉族人，也关心中国所有56的少数民族，也关心我们全世界的所有的万族。那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圣经的答案只是给我们一些负面的理由，不是因为以色列很聪明，不是因为以色列很有力量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恩典，他无条件的爱。以色列他们要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不对？他们要作为世界的光，通过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行为，他们要让周围的所有的国家来看到他们的神是伟大的，看到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认识到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那么当大卫以色列最伟大的王战胜了他的仇敌，他用3个诗篇来呈现耶和华，诗篇96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终于以色列人他们住在所应许的土地，万国万民都要注意耶和华他们的神是配得荣耀，他们都要看到以色列的神是真神，列国都要敬拜。那么今天下午2009年，至少300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诗篇来赞美神，而且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体会他的荣耀。毕竟耶稣基督他已经将耶和华彰显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既然耶稣基督是配得万民的敬拜，我们要在列国中宣扬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教训，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单章上面的大纲。既然耶稣基督配得万民的敬拜，我们要在列国中宣扬他的荣耀。关心列国是必要的，我们已经提到大多非信徒对此的反应，随着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多元化，他们以为是不容忍，你们基督徒干嘛把你们的福音带到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这是不容忍的。其实我们好多基督徒也不一定特别关心列国，我们不一定特别关心在列国中述说我们神的荣耀。当然有一些信徒对列国蛮有负担，比如说 St. Helens 可能好多人他们说啊， Henry 他是这样的人，他是比较关心列国，他是比较关心其他民族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呢，这是个可选择的决定。当然一些信徒对列国蛮有负担，但可能你自己那倒没有那么在乎。那要不咱们一起仔细看今天诗篇96，从单章上面的大纲你可以看到诗篇的结构怎么样。你看有2个主要的部分，1到6节，7到13节。咱们注意他们共同的因素。第一句话，你看第一节，都是把一个行动，第七节也是，都是把一个行动重复了3次。你看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歌唱歌唱歌唱。然后第七节，看看列国的万族啊，你们要归给耶和华，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第八节，要把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归 归给，归给，归给。我相信我们好多人都知道，在希伯来语重复重复的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重要性，是不是来强调他们的程度。那么之所以这个作家三次的重复唱歌归给，是因为唯一耶和华配得我们这样的回应，唯一耶和华是配得我们的歌唱，唯有耶和华是配得荣耀归给他。那第一句话，不管是第一节还是第七节，第一句话都是向神的方向，你看到没有？向神歌唱，向神把荣耀归给他。然后下一句话都是向人，而且不只是人，每次他强调都是针对万国万民。你看第三节，要在列国中，第九节，全地要在他面前站立，第十节，要在万国宣告耶和华作王。为什么全地都要敬拜耶和华呢？咱们先看看一到六节，全地都要敬拜耶和华，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为什么全地都要敬拜耶和华呢？是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第二节，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名，他的名，这个反映出他独特的性情。称颂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们对那个经文熟悉没有？我特别喜欢，每天他的怜悯都是新的，他的信实多么的广大。因此无论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感情怎么样，不管我们八月份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呢我们天天都可以唱新歌。不只是他的性情，作家也提出耶和华的作为。天天，第三节，第二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是不是他的作为？第三节，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他的名字，他的作为，还有他的荣耀。第三节，荣耀要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荣耀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配得荣耀的神性，也就是说 the godness of God。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the godness of God， 就是他配得荣耀的神性，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你看第四节，耶和华是伟大的，该受极大的赞美，他当受敬畏，过于众神之上。他跟其他的神，他的主要差异是什么呢？第四节、第五节是怎么说的？他就是造物主，唯一的创造者就是耶和华。因此第五节，其他的神都是虚空的偶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神。不管他们的信徒多么的虔诚，不管他们的历史多长，他们只是假神。因为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唯有耶和华是不被创造的。所以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好多人背好的一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荣、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我们要全心的敬拜耶稣，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耶稣，耶和华是谁呢？三位一体的神。耶稣是创造者吗？你们记得没有？哥罗西书保罗说，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又是为着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着 耶稣而存在。我们要珍惜耶稣奇妙的荣耀，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非信徒他们珍惜的程度比我们要虔诚，不管是运动队也好，还是音乐家也好，要么是演员，电影演员也好，还是领导人也好，我们往往珍惜这些人的程度，珍惜他们的成就，是不是比说实话比我们在信心我们的耶稣基督要强？你曾经有没有坐过一个充满有球迷的火车？有吗？他们特别是他们刚从比赛出来，并且他们是获得胜利，脸上带着微笑，他们非常热心的唱歌甚至跳舞。不可否认的是，好多英国的球迷是受酒水的影响，但是世界上不喝酒的好多球迷也会这样的特别热心的唱唱歌跳舞跳舞，对不对？我记得九六年春天我在北京的工体看到英格兰对中国，那些球迷哇，他们唱歌声音特别的，其实那天他们的脸不是带着微笑，最后因为反正英格兰当时踢得还不错，现在不行，不过听说昨天还可以，是不是？反正不管怎么样，那些球迷他们特别高兴的看到他们所崇拜的足球员踢得好。我们基督徒呢，一般来说感到信心若荒的人忍不住跟周围的人来分享。我们不仅要珍惜耶稣奇妙的荣耀，同时要在列国中我们要宣扬他的荣耀，这应该是最自然的回应，对不对？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无论是自己的民族还是其他的世界其他的民族，我们要关心非信徒。如果他们不认识他们的造物主，如果他们不认识那伟大的盖受极大赞美的神，实在太遗憾。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相当可怜，不管他们的世界观如何，有信仰也好还是无神论也好，都是虚空的偶像，绝对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不会给他们带来有保障的安全感，是虚空的。毫无疑问的是，关心非信徒的永生当作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力量的动机，但其实我们要更急迫的关心另外一个因素，不只是他们的永生，更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荣耀。只有独一无二的耶和华配得我们的敬拜，尊荣和威严在他的面前只有他当受敬畏。因此已经全心敬拜耶和华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有负担在列国中宣扬他的荣耀。你看第七节第十节是怎么说的呢？列国的万族啊，你们要归给耶和华，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第十节，你们要在万国中宣告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这就是诗篇九十六后半部分的主要信息，也是今天讲到的第二个要点。全地都要敬拜耶和华，因为他将做万民公义的王。他配得万民的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他将做万民公义的王。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你看第九节，他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总的来说，他是唯一的、完美的、万王之王。那么如果站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是不可避免的。启示录一章，当使徒约翰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怎么回应呢？你记得吗？一看到耶稣的威严和尊荣，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耶稣奇妙的荣耀，他做王这个现实的确是好消息。不管是从我们个人情况的角度来看，像淑慧前几个星期当他遇到那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耶稣耶和华做王是非常好的消息，是不是？而且呢，从全世界的整个局面也是的确是好消息。但是其实我们往往不管是像淑慧当时的情况，或者是我们自己考虑家里人的情况，或者是当我们考虑整个世界的局面，要么是中东的什么战争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什么什么社会问题，我们是不是往往感到蒙头转向？那尽管我们的情况经常不确定无把握，我告诉你，耶和华他做王，世界就坚定必不动摇，他却是掌管万物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常常听非信徒这样的回应，也许你们信主之前的朋友们可能以前也是这样，是不是？他们说什么？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他不干涉，除掉一切恶劣的事情呢？他为什么不干涉，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除掉呢？如果他真的存在，他是不是会这样做呢？当圣洁的神把一切污秽除掉之后，我们个人怎么样呢？还留下吗？感谢充满怜悯的耶和华，因为他的救赎，我们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以便站立，以便欢呼，充满喜乐地等候耶稣耶和华将来要实现的审判。这就是神的美。第十节，你看第十节，他必按着公正审判万民，包括那些把书会偷东西的人，包括那些在你们老家造成问题的朋友，不是朋友，仇敌，包括你们将来所要遇到的困难，都会包括在内，都要按着神的公正的审判。你看第十三节的后半部分，他们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凭着他的信实审判他自己的民，不是审判万民，包括我们基督徒。那么弟兄姐妹，耶稣他做王，我们要珍惜他奇妙的荣耀，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今年的十月一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不对？不管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如何，大家必须承认最近六十年他们所做出的贡献非常了不起。如果那天你幸运有机会站在天安门附近，我相信你所见到的一定让你感到非常的惊叹，特别是军队的力量，我相信那天非常的了不起。哇，中国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哇，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发挥想象力吧， 那天你有机会面对面的跟胡锦涛打交道，虽然不可思议的，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怎么样呢？是不是蛮紧张？这个人的权柄多得很，他做王，但我告诉你，还是跟耶和华的掌管不能相比。所以十一，当你们看中央电视台 CCTV4 什么什么，看哇我们祖国什么什么，他做王真是不能相比。再过六十年中国的共产党怎么样呢？不知道，不能肯定。毫无疑问的是，当时胡锦涛已经早就死了，第五代甚至第六代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做王，因为他们死了。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家领导人都有共同的限制，最后都被死亡败仗了。荣耀和能力我们要归给谁呢？归给耶稣复活的主。世界就坚定必不动摇，因为耶稣作王，然后将来他要再来审判全世界。到那日，所有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事情要被彻底的转变，他要按着公义信实审判万民。难怪十一到十三节他描述世界的快乐，当耶稣作王，我们的世界终于要恢复原先完美的和平。胡锦涛所主张的和谐是应该的，是挺好的，但说实话，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是不可能发生。但是感谢，当耶稣再来实行他的审判，我们的世界终于要和谐。罗马书八章是这样描述同一个真理，被造的万物都热切的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损坏的奴仆，脱离损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他讲做万民公义的王，同时我们要在列国中分享这王的荣耀。他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王，他是独一无二的万王之王。因此第十节，我们要在万国中宣告耶和华作王。当我们传福音，我们要说的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王，更准确的是你什么时候要承认耶稣是王。你想想十一那天，十三亿的大多数人都在想啊，他们做王，他们确实，他们确实，然后我们基督徒当然要顺服我们的政府。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万王之王是谁？是耶稣基督，他配的一切的赞美。那么当时所盯着那些庆祝六十周年的人，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王也是基督，他们，我们应该对他们有负担。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王，而是你什么时候要承认耶稣做王。那么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也许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实在太极端了，你知道吗？到了审判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被得救，还没有开始为耶稣而活，到那日已经来不及，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么正因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万国中宣告耶稣作王，同时宣扬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作为，他的成就，是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过去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能重新与圣洁的万王之王与他和好，能够坦然无助的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快乐的充满喜乐的等候他的再来，而不用惧怕。既然耶稣基督配得万民的敬拜，我们要在列国中宣扬他的荣耀。确实是这样，他配得万族的敬拜，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将做万民公义的王。那福音之家，我们个人，我们团契，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应呢？是不是已经多次的说过，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但具体要怎么样呢？用剩下的时间，我想鼓励大家注意这诗篇所提出的两个原则。其实单章上面有一个讲到后面的下面的那个讨论应用，有两个我希望我们可以思考的原则。第一是什么呢？我们对列国宣扬的负担来自于我们对耶稣珍惜的心态。第二呢，我们对耶稣珍惜的心态来自于我们对耶稣荣耀的默想。那么要不我们下面在小组中，要不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把这两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怎么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福音界的团契生活中呢？明白吗？比如说我们可以提这些问题，作为福音之家，怎么彼此勉励关心列国，当然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祖国，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像都需要耶稣基督，但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需要，怎么彼此勉励关心列国，做福音之家我们怎么做呢？或者另外一个问题，今天的诗篇怎么影响我们每次聚会的歌唱呢？好，各位，要不我们稍微反馈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其他人分享的，或者是想提的问题，刚才讲的没有听得明白，没有听得清楚，或者我讲的让你们糊涂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考虑我们对列国的负担有所是来自一种 guilt， 怎么说，有罪感，是吧？那么其实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珍惜耶稣基督的荣耀，把他的荣耀分享传扬给列国，应该是最自然的表现，是不是？应该是很甘心乐意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啊，耶稣基督他太宝贵，是不是啊？我应该把福音带给什么什么其他民族的人，不是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不是，或者啊，我应该为其他的民族祷告，没有啊，是耶和华作王。如果他们不认识他，怎么，如果他没听到耶稣的名，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的永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心耶和华的荣耀。 It's scandalous 的那些人不承认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那么作为一个福音之家，我们这样的普通话的聚会，我们怎么能够以后关心，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后怎么可以更关心列国呢？ 其实我们已经有所开始，我们会为一些其他的世界各地的 mission partners 传道社来祷告，是不是代祷？然后我们也特别为 Iftikhar 针对英巴人的施工祷告，那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其实这也是一个个人的应用，我们可以从 St. Helens 把那些传教士的信息带走，然后可以详细的为他们带到，这是一方面。因为其实以后不管是我们自己到列国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留下，我们都要关心，如果留下的话，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们应该奉献支持那些出去的传教士，我们都要参与到这样的完成使命的施工，这是一方面。但是刚才你们还要讨论什么呢？我们的唱歌，今天我们考虑的诗篇96有没有可应用的，要影响我们福音家的歌唱？说实话，今天我唱歌我有一点怎么说，心不在焉吗？就是说我没有完全的全心的参与的，这是不应该的。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有时候会不会这样的，我的脑子在想别的，怎么回事啊？我们在敬拜神，他是配的一切的荣耀，那是不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非信徒来到我们中间，他们的神不怎么样，他们倒没有特别充满喜乐，甚至他们是不是很难过？那可能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屋子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可能以后我们可以站起来稍微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具体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珍惜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我们要歌唱，天天可以唱新歌，他配的荣耀。那么待会儿我们把最后的那首歌唱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全心的敬拜耶稣基督。那么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唱歌的样子，也是我们要选择的诗歌内容很重要，是不是？我们要把那些高主耶稣基督的诗歌来选出来。有时候赞美歌都是有一点以人为主的，不只是我们的唱歌，我们聚会的每方面，我们怎么能够彼此勉励的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处？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那么作为个人呢，我们对列国宣扬的负担来自于我们对耶稣珍惜的心态。那当我们接触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要对他们有负担。其实每天你们穿衣服的时候，要不你们稍微看一下，不知道 Josh 的衣服从那里好像假冒伪劣的，没有牌子，有没有人可以看到旁边的人的，看看是在哪里生产的？我相信在中国生产的不少，但是还有什么东西呢？小青姐那个在哪里？ England， 那要关心英格兰。感谢神，还有一些东西在这里生产的，不多。这个表示你的大衣、你的衣服质量比较好。反正回家之后你可以看看，我相信虽然你们是来自某一个国家，你们的衣服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印尼、越南、印度等等等等。那当我们把这一件衣服穿上的时候，要不我们为那个国家的人祷告。反正要不我们用这最后的这首歌《荣耀啊荣耀羔羊》来唱，来敬拜神。羔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宝座前，启示录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因为你被杀，征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 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被杀的荣耀羔羊是配的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荣、荣耀、颂赞。咱们一起来敬拜。或者，针对我们。